好，我们已经进到12月了哦，那也就是说蛮接近尾声了啦。其实连今天，包括今天哈，我们是只剩下好像是5次还是6次，我们这个第一年的课程就结束了哦。那比较难的部分，我不晓得啦，是不是算难的部分啦哦？教理的部分我们都学过了啊，进到行果的部分，讲到行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反而比以前听起来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容易懂的。可是这就是白居易问禅师的那件事情啦。禅师跟他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个就是诸佛所教，这也就是我们第三世正行，还记得吗？哦，那白居易就说这个好像太简单了一点嘛，哦，那禅师就跟他说：“是啊，哦，这个是3岁小儿都知道的事情，但是80老翁都难行哦。所以教理的部分，你看回想一下，我们一开始学就是最。”教理的最圣义哦，最佛法最不共的部分，就是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佛法它有跟外道共的地方，有跟外道不共的地方，它有三乘共的地方，有三乘不共的地方哦。所以我们都要搞得很清楚，佛法最就是它的第一义谛哦，它的真谛圣义谛哦。一开始我们在教理的部分就先讲明白，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这个不是很容易懂，所以接下来就开始佛哦，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就为我们解释什么是一切法，一切法是表现在哪里？你可以用白法来讲，你也可以用蕴处界哈、哦、来就是开眼白法，一切的法就讲清楚了哦，然后。讲白法，讲蕴处界，讲完这个是一切法，那这个一切法为什么又是无我呢？哦，佛又跟我们在真的是很慈悲的哈、哦，讲得很清楚，讲缘起，这一切法为什么无我？因为是缘起，因为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条件啊、不是自力决定的，是因缘条件决定的哈、哦，所以一切法它是无自性的，它是空性的，它是无我的，讲得很清楚，从很深的缘起的道理啊、哦，和我们所眼睛前面眼耳鼻舌身对的色声香味触，我们眼睛前面所见所闻所对的这一切法，讲得很清楚它的本质。他所依据的体性啊、讲得很清楚了，虽然你看到这一切都是有，但是它的本质性只是合，它的体性是空无我，然后就这一切已经其实讲得很清楚了，佛很慈悲又在跟我们讲这一切哦、这一切他讲的道理跟他一切讲的事相显现在世间法上面、哦、就是苦集二谛显现在出世间法，所谓出的意思不是说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叫做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明白世间法，这个所谓的世间法、哦、佛说世间法是什么，就是惑业苦，这个惑业苦展开来就是十二缘起、哦、就十二缘起，你把它所有十二缘起的道理跟原生的事项、哦、你把它简单的讲，就是惑业苦这三世的轮转，就是轮回相。那世间法的实相是什么？它就是惑业苦，它就是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哦、就是惑业苦，这是世间法的实相，讲的也是很清楚，我们自己体会，假如世间法的实相就是惑业苦，那表示什么啊？世间法无论如何都是苦的，因为它的结果就是苦嘛，起惑造业的结果就是苦嘛，就是有漏的，有漏的哈，就是苦的，这个叫做苦的，有漏的，这是世间法的实相。所以佛说在世间法上面观受哈都是苦，可是我们不是这样觉得啊，我们对啊，
对啦对啦，有苦啦，但是还是很多乐啊，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颠倒。我们世间人哈，觉得乐的地方，其实还是苦中作乐啊。像苦，我们把看得见的，我们实际上都遭遇过的苦啊，比如说哦，冬天没有衣服穿，这个很苦；饿了没有饭吃，这个很苦啊。这个怨声会、爱别离、生病等等，这些很苦。我们认为是，我们认为了哈，就是这些是苦。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乐啊，无欲的乐。很多啊，哦，否则怎么呢？我们一生一世哈，生生世世一直一直再来，一直再来，在五欲上面打转，乐此不疲。假如不是乐的话，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乐此不疲？不会苦此不疲嘛？当然是乐此不疲嘛。这就表示很多的苦啊，我们虽然也知道，但是在没有显现之前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在意的。不在意的怨憎会，你不见得碰得到；爱别离，你运气好，你都没有爱别离啊。这个说，我们做人家伙计的哈、啊，几乎没有人啦、啊、会觉得老板是可爱的哈、啊。可是你说不定啊，你这一生都是觉得好像都是遇到了那个什么伯乐。都是老板，都是很英明的，知人善用的等等，不见得这些苦你都觉得是苦哦，不见得。所以我们虽然晓得有这些苦，但是这些苦假如不是对你自己亲身所受，即使你看到别人都有人死啊，爱别离怨憎会没有一天不发生啊，可是。只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对你来说都不见得是苦。好，除了这样子哦，你知道的苦，但是它不一定显现以外，还有根本你不知道的苦，这才是真正佛法上面所说的叫做第一义苦。你不晓得无常是苦这一件事情，你把无常只有别人死的时候啊，你到殡仪馆去拜一拜，出了殡仪馆马上就可以，像我们这种年纪都是在殡仪馆里头，大家约好出了殡仪馆就去开同学会。假如你还没有这种经验，表示你真的年纪还不大。开同学会的时候啊，就是感叹一下，哦，谁又走了。可是对你来说都是马上就会转到哦，马上就会转到啊、事业呀、儿女呀，哦，这些还说起来还蛮乐的事情哦。世间最乐是什么乐你知道吗？啊，世间最乐哦，大家都会讲家庭和乐啊，亲人相聚呀、啊、哦，这个这个什么妻贤子孝，好、哦、不会想到。你今天还在说妻贤子孝，明天可能就是一杯黄土。对你来讲，这个、好像太极端了。会讲、啊、佛法那么极端吗？太极端了吗？哦，这个好像这些哈、哦，像这些，我们都还是很粗的无常，这种感受到底多深刻哈、哦？都还只是。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感怀上面而已啊，到底多深刻，自己再去好好想一想，体会一下哦，这都还不是佛所说的无常。佛说的无常不是这么粗啊，这极粗啊，不是这么粗的无常。佛说的佛法上面所说的无常是一个真理实相，刹那无常，一切法刹那无常，刹那无常，所以是不住的。是不住的，但是刹那无常，刹那无常，刹那无常的业呀、啊，哈、哦，就是造作了。刹那无常，刹那无常，它是不住的，不停留的。这个刹那，刹那，刹那的无常，哈、哦，我们在道理上面了，哈、哦，在道理上面可以思维得到，但是在事相上面，我们只见它一类相续，一类相续。那个相似乎是那个相啊，好、哦，似乎是不变的，哈、哦。但是那个不是真实，那个不是真实。这件事情啊，你在山河大地上面是不容易生出体会感受到的啊。因为山河大地除了那个921啊，那个好几百年也难得一见的，除了那个921大地震那个事情，那个山马上走位，你 昨天晚上睡觉以前那个山还在 你家后门，第二天起来那个山不见了。除了那么难得碰到的像921大地震那种事情以外了哈，这种刹那无助，你在气势间山河大地上是不容易体会的。回到你自己的身心上面，这个是不难的，很容易体会到的。好，想想看你自己现在不管是多少岁了，最年轻我们这边我想最年轻也有30多岁吧，有吧，你看起来比较年轻，最年轻也有30多岁吧。好，很多都是50多岁，人生已经一只脚在棺材里头了，好，过了半百吧。你回到自己身心上面去体会那个刹那无常，你什么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两鬓斑白，到底什么时候开始那个眼睛哦就不管用了，像我现在眼睛真是不管用，看远也看不清楚，那看近难道会比较清楚吗？不会，也不会，所以都是随便了，随便看看了。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是这个样子了哦？不是去年吧，不是上个月吧，也不是昨天吧，刹那刹那是刹那刹那刹那刹那就老去了。这种刹那刹那哈，这种诸法它是刹那不住的，回到自己身上，回到自己身上来看，其实很明显，你自己的心念难道不是这样吗？刹那刹那刹那刹那哈，这个这样子牵留不住的哦。可是我们不容易，我们在道理上面也是要很勉强的作意才会思维到，那在事项上面更不容易看到了哦。所以这些都是大家为什么一定要修止观哦，在一个极静处哦，让你可以比较专心思维的地方哦。你在那个地方专心思维这些道理，让这些道理从文字相转成心相，然后一定要转成心相，在你的心里头哈扎根了，才会你遇境逢缘的时候起作用，懂这个意思吗？好，从根变成是力啊，五根五力就这样子自然发起啊，才会总有一天你会起那个施则力啊，那就是见到位啊，那个七觉知是最重要的，起那个施则，责法觉知那个施则力。好，这整个从教理说起，所以最后的教理啊，从一切法无我讲起，然后一切法在白法上讲一次，在三科上运出界上讲一次，然后又汇总到缘起的道理啊，又推出去到四谛，世间的因果和你怎么样离这个世间啊，祸业苦，怎么样在世间里头，但是不受世间祸业苦的系缚，这个是出世间的灭道啊，又用苦集灭道把前面所有讲过的又再汇总一次，最后所有这些又汇总到三法印和一实相应，对不对？这是不是整个复习一次我们前面讲过的教理，然后教理讲完以后进到行果，行果又分成人天行果，这个是五乘共行的，和声闻行果，我们现在今天要开始进到声闻行果三乘共行的。可是人天行果哈是五乘共行，就是说以五乘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五乘的修行都要以这个十三业道作为根基，所以它是叫做大地法，大地生长一切的这个大地啊，它是大地法，都是要以这个十业道为根基。可是我们不是要求，不是要在十善业上面求果。十善业的果是什么？十善业的果你要明白，十善业虽然可以得到天这个非常快乐的果，但是天上面闻法不容易，修行不容易，所以假如你要十善业上面你要在这次得果的话，你也要得一个暇满人生不能够求天的果，你也要求一个暇满人生可以用增上身来最后 还是一样哈，到无上菩提哈，这个最胜果。那我们这个地方哈，是在十善业道这个地方哈，我们不求声闻，不求缘觉，不求，当然不求升天了，也不求声闻，不求缘觉，要直过，好，回向无上菩提，要直过，直过回向无上菩提啊，到最后的最胜果、究竟果啊。那这个是我们讲人天法哈，五乘共法和声闻法三乘共法的时候，都首先要晓得。虽然我们讲人天法啊，但是我们不是要求啊这个在人天法这边得果，我们也不是要讲声闻法，但是也不是要在声闻这个地方得果，都是要过人天、过声闻，要直趋，要直。就是不停留的直直朝着这个目标，什么目标？究竟菩提，这个无上菩提，这个果要到那边为止哈，不要在前面任何地方停留。这个是我们首先就要知道的。可是人天，我们讲了，这个十善业道，它是一个大地法，它生长一切事出世间的善法，它是一个大地法哈，生长事出世间一切善法，这是根基，所以一定要学。然后声闻法它是以出离心为体的，所以声闻法的界体是在哪里？是在出离心。那难道我们不求声闻果，我们就不需要出离心了吗？那就错了，大错特错。不以出离心为界体的话，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你根本没有办法好行菩萨道。你行菩萨道要是没有一个出离心的话，那你自己就是泥菩萨过江，自生难保。所以这个出离心是声闻道的界体啊，界体啊，所以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虽然是学声闻道啊，一定要有出离心是没有错的，但是跟声闻道唯一的不同是，声闻道它是比较以，既然是出离心，好，这个非常非常的厌离，这个一次、两次、三次来生死，在生死上面，好，空过生死，非常厌离这一件事情，厌离什么事情？空过生死这一件事情，因为非常厌离生死这一件事情，所以就会转为去求一个涅槃，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哈，首先就要晓得，涅槃虽然是上首，就是目标，但是我们所谓的涅槃，不是实际上有一个处所，有一个地方叫做涅槃，懂这个意思吗？不是说你根本不晓得涅槃是什么，模模糊糊、迷迷糊糊的晓得哦，要到涅槃那里去。涅槃不是一个地方，涅槃只是苦的熄灭，它只是三毒火，这个火的熄灭。火，这个三毒火，这个火熄灭，这个烦恼火熄灭以后，你会觉得解脱，你会觉得清凉，这个就是所谓的涅槃。不是真的有一个地方叫涅槃，假如你真的觉得有个地方要涅槃，你要到那里去住，那就是声闻道了，这样知道吗？所以出离心一定要有，它是必要的，但是不以涅槃为一个地方去住在涅槃那里哦。所以这都是一个维系的差别。假如你把生死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很讨厌的，它是一个敌人，你要打败它，你要把它置之于死地，打败它，它是敌人，它是很讨厌的，那你就会去求一个涅槃，一个真的有一个涅槃的处所去住，会不会？就会这个样子。可是假如你把生死当作是一个朋友呢，他是你修行道上的一个朋友，因为你在这个一次一次来生死，你在这个上面，你在生死这个地方学到很多，你的菩提就是你的智慧，是从你一次一次在生死上面受苦，以苦为师得到菩提，那你就不会把生死当作是敌人，而会把他当作是朋友，你会感谢你一次一次在这个生死里头怎么样得到智慧，懂我的意思吗？所以都是很维系很维系的差别哈。假如你一开始就知道这种维系的差别的话， 你当然也会很厌恶自己，你真的会很生，对自己很生气，为什么我生生世世已经不知道累生累劫后根本是已经不知道多少回来生死，对不对？但是你学到什么？你学到什么？你没有学到什么，你乐此不疲呀。这一件事情你是很厌恶的，因为这样很厌恶，你会转心向法，转心向法，转法向道。修道呢，修道要断惑。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世间是什么？世间就是惑业苦嘛。好，你要修道来断这个惑，断惑就会正真，这个叫做无上菩提。这个真就不是那个偏真涅槃那个真，这个真就是无上菩提。所以我们修十善业必要的，修这个声闻道哈，必要的。但是我们的心不能再求人天果报，不能再求一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个声闻果报，这个果，我们的心要直接回向无上菩提。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这个就是已经整个我们白板上面已经，就是整个白板的意思就是这样，已经把它整个好做了一个总说。好，那现在就请翻开课本，我们做节前，请翻开课本361页，好，请看哦，361页，深信业果决定，361页啊，深信业果决定，请看。佛法所说的义理，在世俗地中最重要的一法就是业果决定啊。不要以为这个道理很浅，这个道理一点都不浅，因为佛跟我们说这个业行啊，这个业就是缘起法哈，这些原生的事项啊，佛一而再再而三啊，佛交代给阿难啊，阿难是多闻第一啊，佛跟阿难说缘起法，缘起甚深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哦。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业果决定，业果决定是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难通达的哦。那在世俗地中，这是最重要的法，也不要小看世俗地。佛说不依世俗地是不得第一义的哦，不要小看世俗地。我们怎么样的去证入世俗第一义，是要从世俗地。从世俗地去悟的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业果决定啊。即世和出世间，世间出世间的果报都是由染净业力啊，染净业力，我们会得到染或者是净的果报，都是由你的染或者是净的业力来决定的啊，是由染净业力为缘而显现，所以果报它只是显现。这个观念很重要，请记得，果报只是显现，什么显现？业力的显现。所以我们说是因缘条件成熟，就是业力成熟的显现啊。依业流转，依业出离，此理是决定不虚。你懂也好，你不懂也好，若有佛，若无佛，此理是决定不虚。好。这很重要哦，好，你们要荧光笔啊，红的黄的什么颜色要把它画起来哦，这很重要，非常重要。好，请翻过来，好，请翻过来，请看到哈，业是身与意的造作。什么是业呢？找到了没有？业是身与意的造作。所以你看到这边，业是什么？业身与意的造作，造作就是行运嘛。行运的体是什么？是思心所，是不是？所以你就都想起来了。业是什么？业是身与意的造作，就是行运啊、哦。三业，三业的造作是行运。那行运的体是什么？是思心所，思心所，审律师、决定师、动发圣师。审律师这还是你的意业阶段，到动发圣师啊、哦，动身发语已经是到身口二业了，所以就是三业的造作啊，所以都要想起来。所以为什么一切业行其实都是心所，都是心所的显现在里头。你只看到它外面的身业语业，其实心里头一定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意业啊，所以都是心所，三业都是心所。所以呢，三业会造成三界，就是三有三界，欲界、 色界、无色界啊，所以三界都是心心所。好，业是生与意的造作。好，那造作有什么样的造作？有下面你看啊，顺理的造作或者违理的造作。顺理的造作是利人的，违理的造作是损人的。看出来没有？他的写法都非常是都相对的哦。好，业是什么？业是生与意的造作。那造作呢，又有染业、净业，前面不是讲了吗？好，顺理利人的造作，这个就是善业。那相反，违理损人的造作，这个就是恶业。好，所以你懂善业，其实就懂恶业。或者你不懂善业，因为我们善业不常见嘛，哦，可是恶业我们就很熟悉了，所以恶业只要把它反过来，把它翻转，哈，把它翻转，你就知道什么是善业哦。所以我们常常讲，不了解一个心所的话，你就这样两面看，你要两面看，你才完全的了解一个心所。你不能只看它的一面，看任何法都要养成这种习惯，都是要两边看，这样懂吗？你两边看哦。两边看，只要是世间法一定都是两边的，所以你都要两边看哦。你知有，你知无，你两边都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中道义是什么。所以中道义不是另外有一个另外一个什么叫中道义，中道义只是你知道两边，然后你离两边以后，那个就是中道义。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都是要养成这种习惯，你把一个法要看清楚哦，你看一件事情，看一个人都是一样，你绝对不可能看一个事情只有好处，你也不可能看一个人他只有缺点，懂这个意思吗？都是两边的哈，都是两边，世间的事、世间的法、世间的人，任何一人、一事、一物、一法，任何的都是一样，绝对不可能只有一边。你这个你要就是要体会的深一点哈。就不会觉得一个人他是可恶到家，不会的，也不会一个人啊搞到不行，不可能，都不可能啊，要避免这种两端，事情都是两边看哦。你知道他的两边，知有知无，就会弃中道。好，善业有生乐果的利用，它有一种那个能力，那个作用。恶业呢也是一样，有生恶果的利用。善恶业，这个业就有业力了，就是那个能力，那个作用叫业力嘛，对不对？那个业力呢成熟以后就会招感果报，招感果报的功能势力，善恶业它有招感果报的功能势力，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说的业力啊，善恶业它有招感果报的功能势力。例如说，善业，假如这个善业没有被邪见损害，那你的善业还是相续的，对不对？他这边都在讲相续，善业只要没有被邪见损害，那个善业就相续，对不对？同样的，恶业，假如你没有修善法去对治掉那个恶业，那个恶业就是相续的。恶业不会自己无缘无故就没有了，不会说你今天来这边听到了这个道理，这个恶业就没有了，不可能啊！你一定要修善法去对治，懂吗？好，恶业未修善法对治，假如你的善业没有被邪见损害，那善业还相续。恶业呢，你没有修善法去对治掉这个恶业，那这个恶业它相续的啊，只要是在相续的状态之下，重经百千万亿大劫都怎样，不会消失，不会消失啊。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决定感受果报不虚，这就是经上你常常会看到的假令经百劫啊啊，纵使是经过百千劫了哈，所作业不亡。好，就是相续的啊，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对于善恶业还有一点认知很重要啊。善恶业这个业行，既然是由你自己造作的，那么果报成熟的时候，也必定是由你自己领受，绝无他人能够代替。
这个就叫做自作自受嘛，绝无他人能够代替。所以我们对于业力会招感，他会招感来，等到业力成熟之后会招感来那个果报，要有三点认识。第一点，它不会消失，你只要没有去把那个恶业对治掉，那个种子是不会消失的。这第一点，不会消失啊，它不失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善业招感善果，恶业招感恶果，这个道理绝对不虚。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都是这样，不虚啊。第三点，你做善你自己受善果，你做恶你自己受恶果，这个绝对没有他人能够代替。好，这三点哈，业力招感果报，这三点要知道啊。好，再下面一页了。好，请看啊。对于前面我们好多经上面啊，都引了经证讲的，好多经上面所说的善恶业果决定的道理，学佛的人要能够信受不疑。这就是在佛法当中升起了世俗道理的证见，我们叫做世俗谛啊，谛就是证见，就是真实义啊，这个就是世俗谛。那圣义谛呢，就是圣义的证见是什么呢？就是无我理，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讲的啊，如是尊严一切法无我，那个无我理啊。好，得了这个证件啊，这个业果决定这个世俗道理啊，这个世俗证件啊，得了这个证件，学佛才有了稳固的基础。一定要得这个证件啊，学佛才有稳固的基础啊，知道掌握自己的业行而断恶修善。假如你不懂这个道理，你会把断恶修善当成是一个什么？当成是一个人家在讲叫你。好，这道德心里在想什么道德，这年头到外面去讲什么道德啊，只会吃亏哈，只会受委屈。可是你晓得这不是在告诉你一个道德律，就是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就在学的公民课讲道德律，不是，这个是真实的道理，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若有佛若无佛，这个跟佛出世不出世没有关系，若有佛若无佛都是这样，法性安住，法界安立。你要是懂得的话，你不会去在乎什么道德不道德，道德律不道德律的。道德是真实是有的哈。我们说现在很多人呢，这个没有羞耻感了，不知道惭愧啊，所以当然不可能忏悔嘛啊。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业果决定的道理，可是这个是真实不虚的。这个你要知道，前面讲的哈，这个你纵使百千劫啊，所作业不亡，果报还是还自受。这个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佛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这个根本是若有佛若无佛，就是这样子啦。所以他说他没有发明什么事情，他没有发明，他只是把这个本来就存在的这个真实义哦，真理实相讲出来告诉你而已啊，所以不是在劝你要断恶修善，没有劝你到断恶修善，那这真的是因道而逮机，你自己的事情了哈，就是这样子啊。好，可你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你自然晓得哈，断恶修善这一件事情是必要的。好，你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哈。怎么样掌握自己的那个果报啊，转染成净好，最后呢圆证无上的佛果菩提啊，这也就是这才是真正掌握了自己进化的命运。所以佛法不是宿命论，绝对不是宿命论，佛法是在叫你掌握自己进化的命运。你能够掌握这表示什么？你能够转变嘛，这不能够转变怎么叫做掌握呢？你能够转变嘛，你知道命运要怎么转变，在你自己的业行上面努力就好了嘛，对不对？同样的业行，同样三业造作，你要走哪一条路，染还是净，善业还是恶业，自己决定，这个叫做智慧施择力，你任何时候都有这种施择力，这就是择法觉知。
所以你知道慧的体性是什么还记得吗？前面我们讲慧心所，慧的体性是什么？拣择，你知道怎么选择，怎么拣择。好，在下面看业道名义啊、哦，业道业行的体相差别非常的深广复杂，这就是佛哈、哦，佛对他的那些大声闻弟子，这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比的哈、哦。佛的那些声闻弟子啊，那些都已经，佛很多的大弟子都已经是正果的圣人，甚至于是大阿罗汉了，都正果的圣人了哦。佛对他们哈、哦，都还讲说缘起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哦、就是我们这边讲的业行的体相差别非常的深广复杂，声闻与菩萨的智慧也都不能详尽的了解，唯有佛陀的一切种智才能够究竟的穷知。你真正体会这一点的时候，你心里头会升起什么样的感觉？你会非常非常的恭敬这个道理，会非常非常的谨慎自己的业行，而且会非常非常的不随便去说人家的因果，懂我的意思吗？好、哦，我们佛弟子真的有的时候觉得佛弟子真的是讨人厌，随随便便去学到一点点的因果，可是学到的因果常常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好、哦。唯一不同的是还不至于波无因果而已啦，可是你还是在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因果是多么的难通达，很难呐、啊！唯有佛陀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就是佛智，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萨婆若海的那个佛智、哦、佛智哦，唯有佛陀的一切种智哦，才能够究竟的穷知哦。我们现在就随便去跟人家谈因谈果，就有点太不自量力了。所以真的哈、哦，看人家的时候，把这个道理记在心里哦，你会不那么容易的，不那么轻率的，不那么快的就去分别啊、哦，甚至于下断语啊、哦，说人家是这样是那样，懂我的意思吗？哈、哦，不要随便的去说人家好，说人家坏啊！自己在那边说东说西，都是在戏论分别啊、哦。然后还觉得自己是在说法嘞，这是从何说起呢？好，下面啊、哦，如来哈、哦，在经中很多的经中都说，一切的业行都以十业道为根本。十业道包括十恶业道、十善业道哈，都是以这个，就是你得到的善果或者是恶果哈，这个染净的，这个都是染净的业力造成的哈，所以都是以十业道为根本啊。十业道中有善有恶，恶的就是十恶业道，善的就是十善业道。好，翻过来，好，我们翻过来，请翻到373页，请看373页的导数第二行。十恶业道十种嘛，哈，十种恶业我们就不复习了，自己回去要很仔细的看哦。好，十种不同的恶业，但是每一种啊，这十恶业道的每一支，它都是由贪嗔痴这三根。贪嗔痴三个根本烦恼哈，三嗔痴三根发业，从这边从这个贪嗔痴三个根本烦恼心所哈做根本哈发出来的那个业行哈发业的，都是贪嗔痴三根为发业的烦恼，这就是黑板上写的那个啊。所以事实上，十恶业道展开来是十恶业，对不对？好，你把它去看，为什么会有呢？都是要不就是贪，要不就是嗔，要不就是痴，要不然就是你贪嗔痴都有。通常啦，贪嗔也是由于痴啦。最严重的是贪呢、啊，贪欲啊。我们为什么会在欲界？你想想看，你为什么会在欲界？最严重就是贪欲，贪欲，你想要，你心里头 那个时候想要，那个时候你心里头就已经开始常常是在计算别人了，就已经有了害心所了，就已经有嗔恚了，然后你想要去追求，追求不到，有没有贪跟嗔啊？分不清楚的啦，分不清楚的啦。常常为什么会那么恨一个人？你无缘无故不会恨一个人，都是因为以前你爱过他，或者你爱他爱不到，他被别人得去了等等啦。贪跟嗔哦，这很难分啦。这种贪欲跟嗔恚，这很难分啦，很难分啦。那都是因为痴，你不晓得一切法它有相，但是无实，都是不可得的。一切法，我想，什么叫做无我？什么叫做无我？就一切法都是无所有，不可得，究竟无所依。你那个道理讲出来这么快哦，那个后面一坨拉苦，真的是一坨拉苦。你要去思维的法义啊，好，翻过来啊、要记得根本都是贪嗔痴。所以修行从一开始就是你修行要修行什么，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嘛。然后到最后究竟的无贪无嗔无痴就是什么，就是佛了。所以说三业清净佛出世。什么是三业清净啊？就是究竟的无贪无嗔无痴。好，所以无贪无嗔无痴是叫做三善根、三善根。我们讲三善根的时候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我们讲五善根就是信敬念定慧。好，翻过来我们要看果相差别了。383页前面不是一直在强调世俗地世间的真实义、地就是真实义真理实相，世间的正见是什么，就是业果决定，对不对？那业果决定，我们现在要来看那个果相，业果相，果相哦，你懂也好，你不懂也好，你真的要先记得啦。讲到果的时候哈，你一定要记得这四个字：易俗无忌。然后你慢慢，你不懂最好，不懂会起疑情，你才会去专精思维。最怕就是你其实不懂你。只不过因为讲熟了变成口头禅了易俗无忌啊，易俗无忌到底什么意思啊？假如你不了解我们刚才讲的刹那不住那个道理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懂易俗无忌嘛，不可能嘛，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像我们常常在讲缘起性空，怕就怕缘起性空不是不对，它绝对是对的，对到不行。可是问题就是你常常会把缘起性空已经讲成口头禅了，你到底懂多少缘起性空的道理哦？怕就怕这个哦，所以易俗无忌这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可是就怕你讲成口头禅了、不是真的明白什么是易俗无忌哦。好，那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易俗果，你才去思维为什么易俗果这个易俗果，这个易俗果是无忌的易俗无忌哦。我们讲易俗，什么叫做易俗呢？它从三个面向来看易俗这一件事情。易俗讲的是易时而俗，这个很容易啊，对不对？从种子开始种子遇到因缘，因缘起现行，很可能种子起的现行还是在熏种子，还是在生种子，对不对？一次一次一次的种子生种子，种子熏种子，到最后这个种子成熟以后才会是易俗果，对不对？到最后是易俗果，懂吗？所以这个种子跟果之间一定是不同的时间嘛，对吗？好，这个是易时而俗，不难懂嘛？这个你看太多世间法从一个小小的种子，芒果的种子到最后。芒果树、生芒果，为什么我每次都讲芒果？时间一定不一样嘛！这个很容易，对，易时而俗很容易。好，第二个，我们来看易俗的时候，第二个面向，它是异类的啊、任何一个法，我们刚才都讲过了，有善业，有染业所以它的那个果，你。 刚才也一直在听嘛，善业会有一个乐的果报，恶业会有一个恶的果报，对不对？或者我们说善业会有一个净的净果，恶业呢会有一个好染的果，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讲善恶啊、染净啊、染净啊，哈，或者是在讲什么什么好坏啊等等，这些不是都是有差别的吗？为什么这个地方说一俗无忌呢？它我们在讲业性的时候，业造业，三业造作那个业，业行哈，业行有三性，有三种本质性。你的那个业行有三种本质性，你那个业行可能是善的，是善业，是善行，也可能是恶的，是恶业恶行啊，或者你说是染的，是净的都可以，它是善的，是恶的，还有无忌的，对不对？你早上起来吃个早餐，假如你不会因为那个早餐就起一些分别执着，或者还去批评什么，假如你不是这样子，你知道我吃早餐是为了养我的色身，然后要把我的色身当作法器来修行的话，你吃一个早餐，你看都会可能，你吃一个早餐哈，那个早餐我不晓得什么原因啊，但是就是不如你的意，你就骂了半天，完全忘记这个那个早餐是多么不容易、多么美好的事情啊！要有多少的因缘聚集，你才有一个早餐可以吃？这些事情你全部忽略掉了哈，你就觉得这个早餐非常不如你的意了，骂得要死，生一肚子的气。那吃一个早餐就变成是恶行了，对吗？那你假如吃一个早餐，你知道哦，很美好的事情哦，早上起来有人帮你做早餐，或者你不是花很多的钱，但是就有很方便的一个地方买到一个很营养美味的早餐可以吃，这些事情都很值得感恩，然后吃了早餐有了力气，还可以来听法，这是多美好的事情啊！这个早餐是不是很美好的事情，非常美好的事情啊，很一个变成一个因啊，一个敬业的因啊，很美好的事情。或者早餐就是早餐，它有什么嘛啊，既不善也不染啊，既不美好，也没有什么不美好的，就这样子，它就是无忌，懂我的意思吗？好，业行的本质性哈，是有善，好不善，或者我们说恶善恶无忌这样子分别，业行啊有这样子，可是讲到果的时候，就变成只剩下无忌，跟你觉得好像在现实法上面的感觉不一样，对不对？当然善因就善果嘛，恶因就恶果，所以果还是有善恶的分别嘛，在果相上面有善恶的分别没有错，但是那个本质性，你认为善的果不是它本身是善的，而是由善行，是你造作了善行，这个因缘条件成熟以后显现的。所以刚才我们不是一直在强调，请你要记得，讲到果的时候，它都是显现而已，还记得吗？就是因为这里很重要，它都是显现而已，它本身没有什么善恶。你在相上看，感觉上有善恶，但是那个只是你先前造作善行或者是恶行，已经善恶那个业力啊，业力成熟了，他就招感果报，懂这个意思了，对不对？所以他只是显现，他是无忌的，没有问题吧？这个叫异类而属。好，本来有善有恶，可是到果的时候都是无忌，善恶是相而已，没有问题吧？哈，这个也不难嘛，哈。第三个，变异而属，变异是指种子的功能，哈，你一定要记得种子的功能非常非常重要，变异。假如种子不具备这个变异的功能，它就不能被称为种子。其实不难明白，假如种子不会变异，它永远是，纵使经过百千万亿劫，它还是种子嘛，对不对？它还是种子嘛，种子嘛。我们现在会说它是种子，是因为有一天哈，因缘成熟，它会有果出来啊。有果出来，这才是我们要的啊。我们不是要种子啊，我们不是要那个芒果的种子，我们是要吃芒果，我们是要享受这个芒果，对吗？所以假如它不会从种子 变成芒果，变成果的话，你要它干什么？懂吗？所以它一定要有变异的功能。遇到因缘，它本身就是有这个变异的功能，它这是它的因啊。可是一定还是要因遇到怎么样？它带缘，带缘，它要遇到这个缘，众缘聚集，哈，有顺缘的和合，同时哦，还要没有这个逆缘，逆缘，逆缘要不和合，顺缘要和合，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样子种子会变异，变异，变异，变异，才有可能以后会有异熟果，对吗？这第三个。异熟果，异熟果，你从这个面向来看，为什么最后会有异熟果？是因为种子有变异的功能，懂吧？很重要，这是种子的功能哈。所以我们假如以后还有机会的哈，会学到，好，这是种子六义里头非常重要的，刹那变果具有，那个刹那不住也是要这样体会，刹那变果具有，刹那变果具有，刹那变果具有，这样子一直到最后。那个异熟果就会刹那变果具有，刹那变果具有，这是 等流的功能，就是增上，一直在增上，这个功能一直在增上，最后才会异熟嘛。这就是后面我们要讲的两个重要的，一个等流果，一个增上果。因为有这样等流果、增上果，才会最后的呈现都是异熟果，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讲果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讲异熟果，没有问题吧？异熟果，你要从你要了解它这三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三个特性啊，三个性质：异时而熟、异类而熟、变异而熟啊。好，这是异熟果的意思啊。好，请看异熟果，即依有漏的善不善业所招感的自相续，看到没有？自相续，自相续，它是刹那不住的。但是它就一直，这个相续的意思不是说不变哦，不变不变不变，你种子一直不变还是种子啊？不是这样子，它是自相续哦，自相续的意思就是一直刹那不住，但是它是什么？是相似的相续哦，它一直，最好的讲法就是刹那，就是这样子，它是刹那灭果具有，刹那灭果具有，这样子啊。它是这样子的相续啊，自相续是这样子相续，所以通常我们讲自相续的时候，它的性质哈，第一个它是刹那不住的，第二个它是一类相续的，一类相续就是相似相续，它就是它是看起来好像都没有变，是一类兼住的，但是它其实只是那个相看起来好像没有变，它是有那个相，但是事实上它是刹那变，刹那不住的在变哦，这个叫一类相续的啊、哦，这是它第二个，因为它是刹那不住，是一类相续，所以我们才讲横转如瀑流嘛，怎么样？非断也非长，啊、哦，这都是在学阿赖耶识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会深入的讲哦。好，这叫做自相续，所以我们哈、哦、自相续你不要把它只当做一个理论，自相续包括有情世间是自相续，气世间也是自相续。你看你自己有情，你看你自己，你自己是一个自相续，别人呢也是一个他啦，你看他是他相续啦，对他就是自相续，懂我的意思吗？都是自相续啊、哦。好，异熟果即依有漏的善不善业。所招感的自相续的异熟无记法，哈、哦，因呢是有善恶，因是善恶啊、哦，果是无记啊，异性哈、哦，异性，当然包括异时，包括异类，包括变异啊、哦，异性而熟故名异熟，这个比较难懂啊、哦，不过我们应该同学。说明了以后就不会太难懂，对不对？哦，这个很重要，异熟无记，这个很重要啊，异熟果啊、哦。好，第二个等流果，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吗？离系果、试用果、增上果，上次讲过没有啊？讲过嘛，哈、哦，对不对？好，等流果是你比较，就是你看得到的嘛。虽然异熟果哈、哦，很可能你今生
你看，你今生还看不到你下一辈子是什么样子，你看不到。但是你慢慢这样子学，慢慢再这样子转变，这个等流果和增上果，你看得到的嘛？对不对？哈，等流果、增上果，那四用果，四用果，四的意思就是布达嘎罗了，一个友情啦，哦，一个友情，他去，比如说他去种一个芒果种子，好好的照顾它，然后也要小心啊，不要被什么鸟吃掉了或什么什么之类的，他最后呢？就会生根发芽，长出树来，这个是试用果，这样懂吗？或者你去做一些工艺品啊等等，这些都是试用果啊。好，那离系果呢？离系果我们现在是没有了，完全没有了，慢慢是在还在修这个法缘而已了哦。离系果是要断障、断惑、断障、断执以后才有的，所以它是无漏法，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啊。好，请看后面。最后一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个还没有讲，对不对？好，易熟果啊，最后一行，易熟果，看到了啊，最后一行，在三恶趣中，请翻过来。为什么会有三恶趣的这个果报呢？易熟果呢？为什么呢？你现在是一个人呐、啊，那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讲法就是，人死为鬼。所以要拜拜啦，要什么什么，人死为鬼，人死为鬼很有道理耶，因为我们在欲界嘛，欲界众生什么最重？欲嘛，贪欲最重嘛，你贪欲最重，到最后啦，不是说一定马上下一生啦哈，到最后你一贪欲这样子，一次一次一次的增上，一生一生来都贪。都在熏这个贪欲啊，你最后得什么果？你自己想一想啊，一定是恶鬼嘛，因为你贪欲很重，没有满足嘛，所以一定是生恶鬼道嘛，所以人死为鬼，这反正总有一天你总是为鬼的啦、哦、人死为鬼其实蛮有道理的。其实我们在讲的神，像土地神啊什么神啊、哦、我们讲的神在佛法里头还是鬼道，只不过他虽然有贪欲，不过他还是公平正直的，就是神，他还是哦，他比如说，他是很公平正直的，但是他摆不下他那个很执着的想要帮助人呐、啊。嘿，你连帮助人这种事情都要三轮体空啊，要不然会去做土地公啊。嗯，在也是一样哈、哦，在轨道里头，但是你是公平正直的，你很自以为自己要主宰世间的正义的，小心一点，就去做土地公啊。到城隍庙里头就会看到，有没有？城隍庙里头常常摆一个算盘，那边算，好，那个就是，好，就是我们中国民间的看法，讲人死为鬼。好，为什么会有这种果报呢？哦，就是刚才也讲过了，十恶业，十恶业的从什么地方？会有十二业，那个发业那个根本呢，都是贪嗔痴这三个心所，对不对？贪嗔痴这三个心所，好，这个贪嗔痴也有上品、中品、下品，对不对？你说我不是那么贪嘛，我不是要贪到整个国家都变成我的嘛，所有这个国家的钱财啊，不管是土地也好，不管是什么什么什么也好，所有这个国家的土地都要变成土不是土，钱财都要变成是我的，那就是很上品的贪呐、啊。可是没有啊，我没有啊，我只不过是想要中一个那个，以前是讲爱国奖券，现在是讲那个乐透彩券，有没有？我花钱去买的，我为什么要花钱去买？我想要中一个乐透奖券哦，然后怎样怎样？这个只要你不很执着，一定要中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多少几亿啊？现在不是有吗？什么什么的啊、哦？你说我就是好玩啊、哦，买一个幸福的感觉，买一个希望的感觉啊，等等的啊、哦。不是也有人中了乐透奖券以后，他一毛都不拿，全部捐出来的哈、哦。他维持他的平常心，做他的平常事，这都有的。所以贪也有分啊，其实还是贪婪啊、哦，贪也有分，真的是上品的、下品的嘛。所以即使是贪，你等一下会看哦，哦，他所得到的那个业果，那个果报相也会不一样的哦，不见得说贪就一定会变成恶鬼，不见得啦，变成恶鬼那就是那个业是很重的业啦。
所以他这边会写中于三恶趣中随下中上品。为什么会有下中上品？就是这样子啊、哦，那个业力有很强盛的，或者是不那么强盛的，或者是比较有一点点那种心嘛啊、哦，这像这样子的哦。好，随着你的那个业力的强弱，就会受旁生恶鬼地狱的役属，这已经都引业了。假如跑到旁生恶鬼地狱三恶道去役属，这已经是引业了哦。好，在下面看等流果。等流果就不是异俗啊，不是到旁生恶鬼地狱那种那个三恶道去异俗了。好，等流果就人你还是人，但是你会得到的人的果报。为什么有人长命有人短命呢？那个业力所牵引，那当然会改变，因为随着你自己业力改变它就会改变，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先业所引的那个寿命的长短，懂我的意思吗？那个先业所引的寿命的长短是决定的，有的人为什么长，有的人为什么短，那就看你自己，好，看你自己的那个嘛，哦，所以这里就是等流果啊、哦，请看啊、哦，第二行，既造时不善业者，受异俗果已，由三恶趣中又来生了人间哈、哦，人同分啊、哦，人间人同分中，好、哦，余业未尽，好、哦，每一恶业复受两种果报，他这边讲的是你的那个。三恶业的业力角很强，你已经去受了三恶业的果报，你跑到三恶业去过了，然后那个果报的那个业力受尽了以后，假如你又回来生在人间的话，那个余习呀、啊，都还让你余习哦，都还会让你在人间遭受底下要讲的这些果报，懂这个意思吗？好、哦，他这里讲的意思是这样，由三恶趣中来生人同分中，余业未尽，是讲那个习气未尽啊、哦，每一个恶业还会受两种果报。好，底下请看他引华严经，华严经哈、哦，引华严经说，余中就是你造了三，你造了十恶业哈、哦，在十恶业中，那种你那个恶业的那个他的那个。余势力哈，残余的那个势力啊哈，那好，就受这些果报。那不是十个恶业吗？所以底下我们分十个来讲啊。第一个，假如是杀生的余势力的话，会招感什么样的果报？那底下也是一样，偷盗、邪淫、妄语，每一个都一样啊。好，先看第一个杀生。杀生的余势力啊，那个反作用力是什么呢？啊，他得两种果报，一者短命，二者多病。所以，假如是离杀生业，假如把它转成是十善业离杀生业的话，那你自己就可以知道了。那两个是什么？那两个果报，一个就会是长短命，就相对就是长寿；多病的话，相见就是什么啊？健康。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业力决定，为什么有的人自己就是从来就是体弱多病啦，从来就是身体很健康啊，哦，那你晓得那个都是你先业所引哦，你不要骄傲，有什么好骄傲，你这一辈子还没做什么嘞，那是先业所引，懂我的意思吗？那假如先业所引是这样子，是体弱多病的话，没有关系，你不要忘了一俗无忌这一件事情，没有关系，你自己可以怎么样去转变，懂这个意思吗？你读这些意思的时候要这样子读，不是在讲宿命论，假如你读成宿命论你就读错了，你就不懂什么叫做一俗无忌了，要懂这个意思啊、哦，这都是讲先业所引啊、哦，假如是十二业里头的杀生业的话，先业所引的果报是什么？好，一个短命，一个多病。好，那第二个偷盗的话，所引的先业所引的果报，一个贫穷，一个共财不得自在。啊、哦，有的人为什么哈？我也是啦，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哈。我们中央银行常常会，比如说啊、年底聚餐就会有抽签，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抽签就会有很多人提供奖品啊，老板都要提供奖品呐、啊，对不对？奖品大奖开始啊，大奖可能很大哦，曾经还有过什么像电视机那么大的大奖啊，或者是红包哦啊。 我30年都没有抽到过奖。这个就叫做所谓的共财不得自在。以前没有做，以前没有做什么善业。为什么有的人抽签老是有？我有这种同事，他每次抽签都会抽中，每一次都会。他先业所引啊，你不要羡慕人家，人家先业所引啊，先业所引。好，第三个邪淫，邪淫哈，两个引两种果报，好，一个七不增粮，二个得不随意眷属。所以假如你觉得你的眷属不太随意的话，为什么他不懂我的心？为什么老是我上班一天累得要命了，回家去他还跟我啰里啰嗦，不随意的话，反省自己，不是反省别人。好，第三个妄语，得两个，一个多被诽谤，第二个为他所狂。这都是白话文啊，这都是我不需要再说明的哦。第三个两舌啊，第一个眷属乖离，第二个亲族避恶。好，在下面到恶口的第几个啦？1、2、3、4、5、6，第六个了，第六个恶业。恶口的话得两个果，一个常闻恶声，好，第二个言多增讼。你们这个有没有很深的感受啊？有没有？你自己假如不常常去恶口的话，你也不会常常听到恶声嘛。常常都是你说人家什么，人家你才知道这样我知道的更多，再跟你多讲一点，你听到的不都是恶声吗？你自己假如常常常常不要去细论说东道西的话你也不会听到这些东西，有没有？人家跟你讲你不爱听，或者人家跟你讲你都不回应，渐渐人家跟你讲觉得很没趣，就不来跟你讲了嘛。你这种是不是我们不是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每天每天都会碰到的事情吗？所以假如你自己恶口，你就常闻恶声，言多增讼，或者你觉得你为什么那么倒霉，常常会听到人家跟你讲是讲非的，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有没有你自己也要就好。然后下面第七个祈雨得两个果报，一个言无人受，一个语不明了。在下面第七个还第八个了贪欲，一个心不知足，第二个多欲无厌，得这两种果报。这个倒是要很深的体会，好不好？要很深的体会，我们为什么会生在欲界，就是这样，心不知足，多欲无厌。这个佛在很多经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就怎么样啊？身心自在。所以这个要常常很深的体会我们心无厌足啊，心无厌足啊，也你知道心无厌足，可是你假如心无厌足那个会增上的，会增上，就下面增上，它会增上的。你的心越不厌足，你就越不能满足，那个欲壑难填呐。你在这个上面多可怕！本来你只是想吃饱了就好嘛，对不对？只要那个东西能够让你吃饱了，就是好东西呀。可是到最后你吃饱了还不满意啊，你还要去吃什么什么什么天上飞的、地上爬的，什么东西你都要吃，越奇怪越好。变成这样了，在下面吃的东西上面还要贴金箔，这还是蛮这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出来了。你不要说是佛法告诫我们这一件事情，我们几千年前呢，我们中国儒家的圣人就很深的告诫我们这件事情。真的很深的告诫我们这件事情，你记得吗？道德经上面老子怎么说？五色令人眼盲，就像眼睛瞎掉一样，这么严重。五色令人眼盲，五声呢？你在上面追求会怎么样？令人耳聋。 五味呢，你在这个舌头上面哈，去追求令人口爽，爽口爽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吃不出味道来了，所以你就一直要去变花样，变得越稀奇越好。好，五味令人口爽，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事情，最严重的事情是什么？最严重，你的心最严重的事情啊，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你一直去追逐，一直去追逐的这个心，这种和人家竞争的心，和人家争夺的心，这种心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啊！所以这个你要很深的去体会贪欲啊，贪欲会得两种果报。为什么有人的心会贪到那样啊？你会那这种果报会增上的，会一直增上。熏习的道理最重要的就是，它一直会辗转增上，辗转增上。你一直去熏习贪欲，它会越来越贪，那个欲火填不满啊，心不知足，多欲无厌啊。好，在下面嗔恚之罪啊，嗔恚得两个果报，一个常被他人求其长短啊。你为什么觉得？这个老板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哈！我已经做成这样了，他还说我怎样，说我怎样，这每天都要上班呢，每天都要去一次冤嗔会，这个日子怎么过啊？第一个，这个果报怎么来的？第一个啊，常被他人求其长短；第二个，恒被于他之所恼害。这两个果报是怎么来的？嗔恚呀，所以我们说，你讲嗔恚心很重，你讲是这种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种性啊。有的人的种性，他就是贪欲心，刚才讲的贪欲心比较重，叫做贪行者；有的人的心哈，他就是这种贪恚的习气比较，嗔恚的习气比较重，这个叫做嗔行者啊。你看你自己哪一种习气特别重，贪欲者、贪行者要修不净观啊，特别去对治这种习气的。那你假如是嗔行者的话，特别要去修慈悯观来对治你这种啊这种嗔的习气啊。这种你学到这个道理以后，你知道哦，这是先业所引。假如你这一世还不跟他有一个善了，还继续每天跟他这样子没完没了的纠缠不清的哈，这样子的话，那到下一世呢？再下一世呢？你们就互相干这种事情，常被他人求其长短，恒被于他之所恼害。你知道缘呢、不是只有善缘哦，其实结恶缘呢、结恶缘呢是更普遍的事情啊。所以就修慈悯观，就是你反而要修慈悯观哈、要修慈悯观。那个我们下面五停心观都会讲到啊。好，最后一个邪见之罪，邪见之罪得两种果报，一个生邪见家。二，其心残取，就是不直直，那个心不直直，那个心啊，老是直直的意思就是比较容易见到真实意，比较能够不会增增减减了、懂这个意思吗？增增减减，有的没的都是你自己增添出来的，都是在你的受跟你的想，爱烦恼见烦恼，在你的受想上面啊，你自己加的太多了，这个叫做其心残取啊。好，这是邪见啊。或者为什么你的朋友都是一堆邪见者？为什么你不是天生就很容易去招感那些善友、善知识啊？你知道吗？这先业所引的邪见之罪有这两个啊。可是要记得，我们看到这些果报，先业所引这些果报，你更重要的是你要懂得一俗无忌的道理，这些都是可以转的。假如现在有这种情况，你知道那是先业所引啊、那可以转的，可以转的。我们学一俗无忌最重要的就是知道可以转的。好，下面增上果，也是一个一个看，十个一个一个看。第一个杀生。由杀生业增上力故，于外所得的气世界呢，好不美好庄严。你有没有看到啊？等流果它都是
重点都是偏自己讲的，对不对？偏自身，自身自己，看到没有？那增上果呢，都是偏什么外界气世间讲的哦。好，第一个杀生，于外所得气世界不美好庄严，饮食果实药物等等皆扫光者，就是不美好庄严。好，比如说为什么现在长出来的水果啊，哦，就是天生哈，大地长出来的水果都是不那么美好庄严的，因为我们把土地怎么样哈啊，太不善待它了啦。我们都是用什么那个什么肥料啊，还有什么那个叫做什么东西啊，杀虫剂，那个叫做什么，那些什么东西啊，农药，还叫农我们都是用这些东西哈，破坏了好这个土地应该是有休息生养的时候，所以它最好就应该是它适合种什么你就种什么，它应该要让它休息就要休息，所以应该是有轮作轮休的时候啊，你不要在不适合种的地方偏偏要种那个出来，那么你必定就是用肥料用农药这一种东西嘛，因为这个样子哈，外所得的气世间就会不美好庄严哦。那你只要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环境是不是这样，你就很容易明白这里所讲的哦。好，这里讲本质势力和成熟量皆微劣不佳，还吃了不易消化，或者是吃了会生长疾病，有此因缘，无量有情未尽受量，就是你的先业所引的受量都还没有到哦，就非时的意思就是先业所引的那个受量还没有到，这个叫非时。假如你是死啊，有死这件死亡这件事情啊，有时死，就是到时候才死，或者是非时死，不到时候就死了，不到时候就死了，就是怎么样，早夭了嘛。比你先业所引的寿命短，你就死掉了啊！非时死叫做中夭而死，就会这个样子。好，这是杀生业的增上力。那第二个讲偷盗业的增上力，偷盗业增上力，故种果先少，果不滋长，果不多朽坏，果不真实，多无雨泽，诸果干枯或全无果。好，这是偷盗业。第三个邪淫业增上力，故所得的住处环境多诸变秽，泥粪不净，臭畜破宰，多生不净的臭恶之物，凡诸所有皆不可乐。我心里头想到什么你知道吗？印度这个地方哈，真的很让人迷惑哈，就是你去那边会觉得怎么这样啊，怎么这样，不知道要怎么想，那个就是迷惑的意思啦。印度那个地方你去看它的庙啊，印度是以印度教为主，印度教他们 85% 的人信印度教，你不要以为印度是以佛教为主哦，印度信佛教的人不到 1%， 你知道吗？不到哈，是千分之多少的，非常非常少，而且还是近年啊佛教才有一点复兴了，佛教在印度是灭亡的。印度是以印度教为主，85%的人信印度教，那另外还有11-12%的人是信回教，好，是信回教，所以印度教跟回教两个在印度也打杀的非常厉害。那你知道吗？印度教哈，很，你到他们庙里头去看，你会不知道怎么看，哦，非常的就是这个邪淫呢、啊，很你都不敢看，你稍微假道德一点的话不知道眼睛放哪里，很不敢看。所以印度那个地方哈、哦，有钱的富可敌国，非常有钱，可是大部分超过90%，绝大部分的人很贫穷，
很贫穷，而贫穷里头贫穷到你不能想象的贫穷，不是家徒四壁，是家无一壁。也有很多人就根本住在垃圾堆里头，那整个情形啊，你对吧，他的住处环境啊，多租便秽啦，泥粪不净啦，臭处破窄啦，多生不净啊，这些全部都是如对目前，如对目前，这实在是一个很奇异，很奇异，你不晓得要怎么去想。好，第四个，由妄语业增上力故，在陆地做农作物等，千万不要把我刚才讲的印度的那个哈，当作我是在丑化，或者是我是在批评那个，我不是，我心里难过。我心里难过，佛法为什么是出在印度？佛为什么在印度示现哈大道成像？一定有它的道理，绝对有它的道理，绝对有它的道理，绝对有它的道理。一切法都是因缘法嘛，佛法也是因缘法。第四个，由妄语业增上力故，在陆地做农作物等。好，在水道中经营舟船事业等，皆不能得丰盛的收获和利息，事多艰辛，人事亦不和合，多诸怖畏恐惧等因缘。好，第五个，由离间语业增上力故，依住的气世界处，丘坑间隔险阻难行，多诸怖畏恐惧因缘。第六个，由初恶语业增上力故，所依气世界住处，多诸诸物。诸物就是一种那种，它是那种灌木有刺的那种植物，它是植物啊。好，荆棘毒刺，瓦石沙砾，枯槁无润，无有池沼，河泉干涸干竭，土田咸乳。这个就很不好，很不好来种作物了啊。丘陵坑险，多诸部位恐惧因缘。第七个，由其雨业增上力故，所有果树不结果实，非时结实。你看看这个非时结实，我们现在这种情形蛮恐怖的耶，蛮恐怖。前不久，才一两个礼拜以前，报纸上面登。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初冬了，对吗？已经冬天了，居然什么花开，你知道吗？报纸上面登啊，那个所谓五月雪的什么花，油桐花。油桐花为什么叫五月雪？它应该五月才开呀，因为它白白一片嘛，落到地上的时候哈，像雪这样子纷纷落下，非常漂亮。可是它应该五月开呀，所以叫五月雪呀。报纸上面登现在开。他为什么现在会开？不能怪他啊，他不能怪他哈、啊，是因为什么？气候不对嘛，那个温度、湿度这些气候不对嘛，不对，那种温室效应很可怕哦，这些不对，所以他是因缘法，有没有？他按照湿度、温度这些因缘条件，哈，他就成熟显现。结果你给他这样的温度、湿度这些因缘条件。它就非时它就开花，它不会结实啊、哦。好，那等到时的时候呢，它又不结实啊、哦。或虽结实，生而似熟，根不坚牢，事不久行，园林迟早多不可乐，多诸部位恐惧因缘。你看，讲到现在为止哈，好像都在讲气世间，跟我们没关系。不是，错了。他讲气世间是这种情况，反应回来都是我们造作所成。这样懂这个意思吗？你都是要反求，是我们自己三业造作变成是这样，把气世间变成是这个样子哦。那最后谁受报？还是你自己受报吗？还是你自己嘛？你自己受报，因为都是心所，三业都是三界。都是心心所。好，这个是第七个了啊。逃到第八个，由贪欲业增上力故，
世间所有的盛世经历，每月日时渐渐衰微，为减不增啊，这就会变成简洁了啊。第九个，有嗔恚业增上力故，多诸毅力灾横扰恼，怨敌惊怖，狮子虎狼杂恶禽兽。你不要把狮子虎狼哈、哦、想成一定是那个动物的狮子虎狼啊，其实人呢、啊，狮子虎狼啊，比动物狮子虎狼还可怕。动物狮子虎狼它不会怎么样，你知道吗？它只有饿了才吃，它顶多吃别的动物吃一个，或者吃人好了，吃一个它就饱了，饱了它就不会再吃了。可是人不是这样，人假如是狮子虎狼的话嘞，啊，他可能吃一个国家，他可能吃一个社会，他可能假如是很大的国家，像美国那么大的国家，狮子虎狼的话呢，他去打别的国家，死多少人啊，那更可怕哦。所以你不要把他想成是那个就是动物那个狮子虎狼，好不好？你体会深一点，你就会好。狮子虎狼杂恶禽兽，蟒蛇腹阶。下面那个字怎么念啊？啊，我们就念游艇了。好，回去查字典以后要告诉我这两个字怎么念呢、啊？好，这个百足，所以它可能就是那种什么蜈蚣啊，那种那一类的动物了哈。百足，反正就是哈。然后魍魉、要差啊、恶猪、恶贼等。好，你看。你要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头嘛，假如嗔恚业增上，就会是社会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啊、哦。好，最后一个，有邪见业增上力故，世间所有的第一圣妙花果悉皆隐没，诸不净物乍是清净，诸苦恼物乍是安乐。这很恐怖诶，有没有？我们就很恐怖诶，我们就是这么回事诶，诸苦恼物还乍是安乐。有没有？那十几岁的小孩子哦，就会晚上九点半哦，在那个夜店的门口，你们知道我们杭州南路有一家夜店吗？嗯，你知道吗？接近那个忠孝东路不太远，在那个那家什么什么蛮有名的那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呀？澎湖的那个有个澎湖的来的那个海鲜店，什么名字啊？那一家的那个楼下，北海渔村楼下。我不是要你们去哈，不过你的小孩子只要找不到的话，你可以去那里找一找。十几岁的小孩子哦，就在外面排队。九点半，我不晓得为什么九点半在那边排队，是不是他十点才开门呢？我不知道，这边排队一直排到青岛东路那边还在排队，那么多人，你的小孩子要是晚上你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你就要想想看，排队，然后到早上四五点钟，从夜店出来了以后，还没有公车可以坐，没有捷运可以坐，就到麦当劳里头去。你在我们附近的店为什么会看到麦当劳开24小时，有那么多小孩子在里头？你现在知道了吗？这是老师告诉我的。因为那个麦当劳开24小时，对不对？老师3点半4点钟他就起来了。起来假如他要找一个地方准备功课啊或者什么什么的话，他就去了，就看到为什么有那么多小孩子，十几岁的小孩子在里头，他就研究一番。可是你看看，一夜这样子哈，到早上才回去，然后白天他会干什么？你说白天他会干什么？他白天要不然就是睡觉，要不然就是虽然人到了学校去，但是怎么样？啊，昏沉啊，打瞌睡啊，头痛啊。或者甚至于更不好，万一他在夜店里头有吃迷幻药怎么办呢？哦，还一定有，还跟我讲一定有。我跟你讲，好，想起来好难过 哦，把这些苦恼物乍是安乐，
他当作安乐，他当作安乐，要不然他为什么会一直去？假如他会想我们想的这样这么恐怖，他会去吗？不可能嘛！他为什么乐此不疲啊？以苦为乐，真的是诸苦恼物，乍是安乐，非安居所，非救护所，非皈依所啊、哦！此等增上果义哈、哦，这个都从《瑜伽师地论》里头引出来的。好，我们到这边。好，休息10分钟。好。